傍晚看着一个区域，一大片人，几百人在那里干什么呢？喝啤酒，喝了酒，就情绪就容易躁动，再加上一个会演讲的一个政治家，那是很容易躁动起许许多多的社会情绪。这个也使我想起我从小长得大的环境，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人没什么酒。中国只需要略略的点一把火，人们就起来了，然后深更半夜会起来欢呼，最新指示、最高指示发表了。所以看的这些中外这些历史和现今许许多多的事件发生来看，世间日间日光之下无新事了，所以。秋实怜悯了，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盼望。离开了基督，其实我们是绝望的，真是绝望。无论在欧洲，还在亚洲，还在美国，我觉得这就是真理。离开了耶稣，人都是绝望，非常可怕。好，我们短宣大概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受到一些训练，受到一些。栽培和影响吧，啊，神的爱也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大能也在我们当中。好，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的，请说话。请问有没有想分享的弟兄姐妹啊？啊？爱打在吗？
我来做第一名。
好，你说来说。
今天的正道中，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最后一段我看一看，就是他是那个，他是我们的受咒诅者，也是我们的破咒诅者。我刚开始一听这句话，我有一些不能接受，好像，把主的那个形象突然变成一个可怕的形象。突然一下不能接受，但是在真理里来看，如果不接受它，就是主就成为那个绊脚石，在圣经里说的。但是我们若接受它，它相反就是那个祝福者。所以当我在这句话里这样思想之后，就很感恩今天整篇的讲道都在讲神的咒诅。但是呢，神怎样的把这个咒诅变成了祝福？神的咒诅不是因为他要施行咒诅，而是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律法。整篇讲道听下来，有一个很温暖的、很感恩的，就是神把那个冰冷的、那个死亡的咒诅，居然用他的独生爱子，来使这个冰冷的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咒诅破除了。让律法可以成为一个，有盼望的、温暖的，是传递出主的爱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遵循律法，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而是因为，神让那个咒诅变成了祝福。我们因着耶稣才有盼望在，神的律法里与他的圣洁有份。这是我今天听讲到的最感恩的一点。我分享完了，谢谢牧师。
小李红，你出来见个面呢？我们都好久没见了，对吧？就是，
牧师好。
你都好吧？
挺好，最近很好，
感谢主，
很感恩。
谢谢你的分享了。这分享的道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不理解耶稣 他就是那位咒诅的设计者和担当者，以及他自己就是那个咒诅的本身。他既是施咒诅的人，又是接受咒诅的那个，他又是担当咒诅的那个。那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可能对福音的了解也是有限的，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了解的这一点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使得我们不再怕咒诅，不再怕咒诅。咒诅临到的时候，是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担当，借着我们的认罪祷告，是可以去被神挪移的，可以的。就是当弟兄姐妹，当任何一个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如果借着认罪祷告，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过犯，按照约翰一书1:9的这节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人是有盼望，但是如果我们不认清基督成为上帝的咒诅的这一个事实，那我们就不知道去哪里去得到 release，就释放咒诅的力量。这个泉源从哪里来？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对律法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在华人教会传统上的教导来看，有一个缺失，就是对律法的拒绝，好像律法就是不好的，好像律法就是要被神否定的。神从来没有否定过律法，拜托，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笔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当我们包括教会呢，对律法的认知不全面、不清晰，甚至没有敢于面对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容易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的。就人是什么都不怕了，所谓的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所以也跟这个有关系，其实我们需要任何时候在神面前都有一个敬畏的心。那敬畏的同时，内容就包含了我们对律法的这个敬畏。律法其实是这个仍然对我们是有果效的。圣经只是说人不能靠行律法称义，但并没有说靠着行律法可以讨神的欢心的，神是喜悦我们遵行他的律法的。那这个真理没有讲全面呢，所以使得教会、使得弟兄姐妹、使得普世的教会，在这一点上都成为一个软肋，成为一个缺失，就是不敢去面对律法，害怕面对律法，而面对律法的时候，总是用福音去反倒以对抗。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人应该对律法有一个敬畏的心，守律法是我们因为信了福音而有一个甘愿去遵行的一个愿望，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我们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但却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爱神，以致守上帝的诫命律法，这是耶稣的心意。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
就必遵守
我的
我的
诫
命
命。
令。
对，这个命令就是律法，命令就是诫命，诫命就是律法。所以，我们守律法是因为爱神而守，而不是因为怕神，也不是因为惧怕，不是因为说是好像我行了律法就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好的可以向神去夸口的，不是这样。我们行律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爱神。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耶稣说了，那爱我的必遵行我的命令，必遵行我的诫命，必遵行我的律法。那我为了向神、向基督表达对他的爱，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去行律法。行律法其实就是在表达爱，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paradox，就是 派出所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我常常
平
面，
衡。
不是平衡，就是也不是说辩证，也不是说，想怎么翻这个 paradox，方舟怎么翻？就是中文翻我总觉得不好。他说辩证，我觉得辩证的容易变成是我们在国内在大陆接受这个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搞把这个搞错了，悖论是对的。Paradox 就是悖论，悖论我也觉得翻译不好，我觉得中文这个语言是对这个词翻译的有限的。呀，圣经常常用，
真理越辩越明，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没跟这个没关系。你
啊
若想得到生命，就必先丧失生命。
哦。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都是在讲这个 paradox，都在讲这个悖论。你本来就要得到生命，怎么还要失去生命？就这个悖论。耶稣基督要把祝福赐给我们，他要先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这是个悖论。这个在中文的语言文化、哲学、逻辑和传统上是没有这个概念。讲不出来，啊，所以当这个圣经这个真理表达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中文是又遇到瓶颈了，没有能力表达这个真理，那当然，英文也有限，英文所说的 paradox 其实是原文是个拉丁文的词，拉丁文的字又从希腊文这里来，希腊文呢它沿袭了希伯来文，有很多这个语言相互之间的转换过程当中，也是我相信也会失去许多的原意。但是你就知道，拿这个例子来讲，什么是悖论呢？什么是 paradox 呢？就是圣经讲的，你若想得到生命，必先失去生命。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就是讲的今天这堂道的道理。耶稣若是不为我们担当这个咒诅，他不去设计这个咒诅，他如果不去这个实践出这个咒诅来，我们是绝望的，救恩也不可能临到我们。他若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绝望的。所以，当他告诉门徒说3天后，我要走上十字架。我将要走上十字架，3天后必从死里复活。那彼得一听，那怎么得了呢？因为他很清楚，按照律法上所说，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神咒诅的，是被神减轻的，是被神轻看的，是被神不看的。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今天早上，方舟传道的带灵修就问我们每一个短宣队员，你们这一生有些什么东西是你们最怕的？那有些人就怕死了，有些人怕疼啊，有些人怕失去财富啊，有些人怕的东西讲不清楚，随处随在都有怕呀。这个害怕是伴随着人生的，害怕，那害怕从何而来呢？害怕从我们的罪来。罪是制造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安。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在伊甸园里寻找人，他发出对人类的第一个问题：“请问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人听见怎么样就害怕。本来神跟人很亲密的关系，在伊甸园里像一对情人似的漫步，在伊甸园都很浪漫的，神人关系很浪漫。但当人犯了罪之后，听见神的声音，害怕。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人不敢去认罪祷告，不敢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老祖宗，我们亚当、夏娃把这种不安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会害怕。
罪疚感。
罪疚感，你说对了，这种罪疚感使我们不安。 所以我们才会害怕。我们犯罪以前，生命当中没有死亡这件事的，但犯罪以后，罪就入了世界，于是死亡就在世界中掌了权，人生就从生死两点，人生一条线，就构成了人生的主题和本质。所以人会害怕，所以人害怕。当你害怕，你要知道，害怕的原因本质就是罪，就是亚当传给我们的罪。如果神把这个罪挪移了，你生命也与神同工的配搭，这个罪就不见了，这个罪疚就不见了，不安就不见了，害怕就不见了。这是我们的成圣之道，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如此这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这个咒诅，进入上帝给的祝福。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活的目的就是这个，他把道路、真理、生命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晓得：哇，原来跟随神有如此这般的恩惠和平安。所以，是平安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知所措。耶稣基督来到，降世为人，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怎么样？圣经说是何城的人都感到不安。奇怪的事情嘛，平安之主来了，去准备领受平安的人感到不安。其实不要引以为奇怪，我们信徒也是一般一样的。平安要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安的。那不安的缘由是什么呢？我们对平安太陌生，我们对平安不了解。我们总以为平安是什么？没事儿。总以为平安是什么？顺利。总以为平安是什么？发财、好处、中奖、身体的检查报告不见，那个坏东西不见了，都是好东西啊，平安了。其实这不是平安。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就是亚当。夏娃，老祖宗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罪疚感、那个不安，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我们的认罪祷告，胜过他。有人可能明天要动手术，切肝、切肺，或者是拉肠子，做什么手术，心里这种极大的不安的人都很容易。但是如果人真有基督的话，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的生命属你，我生命的主权也属你。你若此时此刻要拿走我的生命，主，我是属你的，请拿，我在这里，我的生命属于你。这个不安是不见的，不会就不会去缠绕你，它会不见的，坦然面对生命所遭遇的一切事情。来就来吧，怕不怕呢？呀，包括我在内，很多传道人、牧师，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也会谈到怕什么呢？怕被共产党抓到监狱里边去吃酷刑。我认识几个牧师、传道人在国内的，他们吃的酷刑回来身体都残废了。我就不讲具体的怎么吃的酷刑。他就告诉我，一开始是酷刑，怕呀，怕得不得了，有用钳子把他指甲给拔出来的时候，痛得不得了，嚎啕大哭，嚎啕大哭。但是这个痛一旦临到的时候，他不怕了，懂得意思吧？这个拿钳子夹他的指甲之前，他怕，他也叫疼，但是拿钳子把指甲给拔出来的那一刹那。他突然感到他不怕，他开始不叫，坦然，你拔了，你可以拔走我的指甲，你拔不走我对主的爱。我听了我好感动，你可以拿走我身体的任何器官，拔出我的指甲，取掉我的肢体，可以，但是你却拿不走我对主的爱。好感动，这原来胜过害怕，胜过不安， 原来就是一个奥秘，爱主，爱主。当我们去爱主的时候，所有的惧怕都离我们而去了。这是我在体会生命之道的时候一个奥秘。如果我们生命感到不安，感到侥幸，感到害怕，秘诀就是爱主吧，让我们的生命去爱主。当我们真心去爱主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那个接受酷刑的那个牧师告诉我说，当那些敌基督者拿着钳子把他钳子都夹走的时候，他释然，安安静静的笑着对那些拔他指甲的人说：“我的天父已经饶恕你们了，因为你所做的，你不知道。我会为你们祷告。”我听了我就落泪了，这什么力量？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人说出这样的话？在遭受这样的酷刑，还为给了施酷刑的人去祝福和祷告，这个力量超越天下所有的核武器、所有的独裁者、所有的世间力量，都在这一刹那爱主、效法主的这个卑微的事、卑微的人身上显伟大。没有人能够夺走我们爱主的心，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力量。只要你害怕，只要你不安，只要你感到有犹豫，请你爱主吧。爱主就是我们最后的奥秘。想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为我们舍命，他配得我们的爱，他值得我们的爱。我就讲这些吧，小李红，谢谢你的分享，也触动了我心里边的一些情感、一些感触和一些回忆和一些分享。感谢主。
谢谢王牧师，你刚才分享的，就最近所经历的事情，也让我看到神的爱真的是超越一切。但是人若不在爱主这条路上决绝的挣扎付代价，真的就会生出很多的巧计，以至于就偏离了正路。看着就会很可惜，也很心痛，真的很心痛。但是神的爱真的是，神的爱就并没有离弃，就是持久的忍耐等候那些，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各样的不知道里。也看到就是，人在自己的那个罪里真的是好可怜、好绝望啊！若不是神这样的忍耐等候，人真的是没有盼望。就是那个罪疚感和良心的责备，人是没有力量面对的，就会生出好多的巧计来处理，要不就是去到律法主义，或者呢，去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反律法，推翻神的律法，只要神的恩典。所以真的就是刚才牧师您讲的一句话很感动，就是爱主这一条路，这唯一的一个方向，绝不怀疑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从未改变的，只是人在自己的那个有限里会看不见，或者心变得迟钝无感，但是只要愿意，哪怕那一点点的力量，我哪怕只剩一点力量，主啊，我愿意，哪怕用一颗愿意的心来朝主呼喊，神都会，神就真的是预备很多的恩典来带领人，在服侍的过程中看到，就会看到更多神为人所预备的各样的恩典。超乎我所能想象的那个范围。 真的是超过我所想象的范围。所以，刚才王牧师您讲的也让我，回顾这段时间，所经历的，真的是同样的，爱主绝对是从主所领受的，是超过我们所能付出的那一点，就是超过我们的太多太多，也超过人所以为的所求所想。谢谢您的分享，
感谢主，谢谢，谢谢小李红。好，还有没有
我
其
先，
他想分享？感谢主。
王牧师你好，
请说。
我是朱姊妹，就是之前有一次来过，然后那一次确实不太方便录音，然后前2、3周家里出了点事情，所以这周才上来给你打个招呼，
谢谢你，是的。
然后今天的课听下来，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这种课程，我就简单说一点我的收获吧。就是我知道信主之后，主耶稣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把我们从死亡中、从地狱中救拔出来。但是我确实是从来没有从这个咒诅的角度来思考过，以前更多的考虑就是罪、死亡和地狱。所以，今天那个弟兄讲到咒诅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我们所受的咒诅，那个罪的咒诅不只是死亡，还有地狱，还有那些带给我们那些使我们变得无能，被束缚，我们的沮丧、我们的焦虑等等等等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都是那个咒诅的结果，都是罪的结果，以至于这些咒诅剥夺了我们本该有的那些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咒诅，是因为我们是想用那个行律法的义。如果我们是想通过外在的行律法来得到这个义，那我们必然的结果就是咒诅。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因为爱我们，他亲自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的咒诅，就是他不只是承担了我们的罪，他也承担了这个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所以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这一份承担，就不只是承担了我们的罪，也承担了我们那个罪，破除了我们身上的咒诅。以至于他降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破除了这个咒诅，使我们能够就脱离那些咒诅所带来的那些负面的结果，而使这个圣灵能够结出一些正面的个果子，平安喜乐灵持进来圣灵的9个果子。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身上还有很多的咒诅，以至于自己意识不到。我自己觉得我身上也有许多的罪的结果，那些各种角度的咒诅。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是可以，靠着神来帮助我们来破除这些咒诅的。我就分享这些吧。
谢谢你，支持妹。你方便介绍一下你，的全名叫做什么？朱什么？
哦，我叫朱玉环。
你是杨玉
对，
妹吗？
对，是，就是没有那么美，把杨换成猪就对了。
南方的朱，你在国内什么地方？哪个城市？
我在深圳，广东省深圳市。
深圳哦，深圳哪个区啊？很熟的。
我工作在南山区，住在宝安区。
哦，保安，保安原来，我年轻的，我小的时候，保安是一个县，深圳就在
对，
保安本来。
以前整个深圳就是宝安县，
哦，保安有一个农场，专门是养奶牛的，
光明农场，
哎，你知道这个，这你都知道。那光
现
明
在
农
还
场
在，
现在还在。当年是我们，很多好朋友从小就是，中学、高中毕业以后要去当知青，那光明农场就是其中一个点。呀，
我还
我
没
在，
去过那个农场，因为比较远，比较偏远。
我在这个农场学会怎么挤牛奶，我在农场如何处理那个粗奶。从粗奶变成那个细奶的过程， 然后我在那住了一两个礼拜嘛，然后就学习跟他们学习怎么挤奶，怎么处理那个奶，很有意思，啊。
哦，回头我们也去观赏学习一下。
去看一下去，那方式很有意思的那里，
嗯。
呀，那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以奶制品为主的一个，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现在有什么产？
现在还是，但是也成了一个很多游乐场性质的吧，卖门票可以去观赏。
我也这么想，它不会，它应该不会成为真正供应市场产奶的地方，但是会成为噱头，让人去玩的，这样就有。
对，现在有这个性质。
那在深圳待了多长时间呢？做了几年的生意？
我2025年不是。2005年毕业，来深圳工作，所以到现在有20年了，
也20年了，哎呦，也蛮长时间了。深圳，我第一次去是1978年。
我记得，好早。
那个时候国贸当时还没建好，大概建到17层，还没封，还没有外墙，还没有批档，还没有
现在
装修
最高的一定是平安大厦了。
对，那个国贸最大的最早的时候，然后在芭蕉城那边有一片红树林，知道吧？
现
现
在
在
也
还
有红树林，也是一个景区，它是一个湿地，好多人过去玩观鸟，那边鸟特别多。
对，那里有很多的故事啊，我去那边也去过，很多次的那边，深圳现在怎么样啊？听说房价在跌，有没有这回事？
全国都在跌吧，我也没有特别关注房价，就是据说是有一些跌，但是还是很贵，
老百姓是买不起，
也
还是
跌不了多少，因为有钱人还是很多。
大的环境，也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它还是 hold 在那里。我们今天是去到一个餐馆的外边，它的楼梯旁边是比较吵，呀，是音。就是声音有些影响，
还好，听得挺清晰的。
还好了，也它不错，做得蛮好。好的呀，朱姊妹，谢谢你的分享呀，你的分享也是很宝贝呀，也从你对咒诅这个角度所观察到神的爱的，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感谢主呀，就是神的儿女不需要害怕咒诅。要坦然面对，上帝已经为我们担当了这个咒诅，我们如何去领受这个非咒诅，就是借着我们的相信耶稣、认罪祷告，顺服神的权柄，与神同行，行走天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条心就好了，去爱主就好，爱主就是我们度过这个咒诅的。这个灵丹妙药就是那把钥匙，觉得这好，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呀。那也期待的有机会，你有没有跟那个高传道联络过？我让高传道把他的微信发在留言板上，你可以加一加高传道，以后你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边，以后有什么敬拜的消息，你的第一时间知道，那就不用。到时候啊，什么时候啊？忘了，估计的，发了，高层
李
的。
红老师已经把我拉到群里了，
哦，这样子，那
我
好，
在群里了，
那我放心了。我仍然可以，就是加高层到的，我们可以有个保持个联系，有空可以聊聊天。
好的，
好的，感谢主呀，上帝祝福你，朱姐妹，
谢谢你，王牧师，
感谢主。我看看还有没有哪个弟兄姐妹想分享，好不好？谢谢你呀。
好的。
好，我们看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啊？想提问呢？都可以啊。雪松，好久没听你的信儿了，你怎么样？都好吗？柏林，你都好吗？志宏， 细菌、凯明、小韩航、伟珍，哎，伟珍你不错的，陈然、阿石，叫你们那么多名字都不愿意出来啊？有没有想出来分享的弟兄姐妹？没有的话，我们请小翔想不想分享？还是高中有没有想分享的？小齐有没有什么想分享？
就是今
你
天感
在你
觉，
那分享，你那边也可以看到啊。关了，那方舟把手机给我，我这边把声音关上，
那
让
小
小。
牧师，
那边呢？
啊，
啊？
哦，没来得及。
我这边都关了，你知道吗？看到都在看你们，差不多了。
看到吗？
好，看到哦，没
牧师
在，
呢？
开了。
牧师在吗？
啊，开了，好，就是今天雷洪弟兄讲到的时候呢，有2点比较就是触动我的。第一个，他有就是有提到说，信徒的一生都是悔改的生活，就是时时刻刻像牧师，其实在这次短宣里面也有时候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点他提到，就是你随时随刻，随时随地，你的天线都要打开，就是你要，对神的声音，就是有一个敏感度。然后，其实像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的一些，比方说刚那个雷洪弟兄提到的。有一些就是自我呀，然后属灵上的骄傲啊，什么，信心上的软弱啊，然后索多玛、蛾摩的，这种啊，就是什么叫我，然后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要时时刻刻去警醒，去祷告，去悔改，然后求神，去。就是，清洁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重新的安静在他的面前，然后就是你才能找回那个上帝，才能重新连接那条天线，就是重新对上帝对你说话的声音敏感，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就是走在一个迷途当中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比较触动的就是，就是雷洪弟兄他说那个咒诅的部分，然后他有提到两个就是希伯来原文的这咒诅的意思，第一个是使人变得无能为力，就是夺去你一些丰盛的喜乐啊，这种能力，就是以至于你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第二个就是。微不足道，或者是轻的，举重若轻的。然后，就是他有给我们显示一个图片，就是那个天平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咒诅，其实它是那一层意思，它是轻的。然后就是神他。给我们赐给我们的那些祝福和那些荣耀，它是重的在下面，对。所以就是这个，看就是，就像那个雷洪弟兄提到那句经文《哥林多后书》4章17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然后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倒空了自己，然后为我们承受了这些的咒诅，然后把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给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所以就是有，就是那个目前可能我们也可能会经历很多一些苦难呀，或者是苦楚啊，这些觉得很难去承受的这些东西，但其实它是很轻的，相对于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就是他为赎回我们去负担的这个这些的咒诅。然后他给我们的是那一份很重的荣耀，对。然后最后就是他为我们承担这所有的咒诅，以至于那个咒诅就是轻了，就是上去了，那个荣耀就很重的，然后就是托住我们了。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就是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些悲哀、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都要变成新的。就是我比较感动的两个点，感谢主。好。
好，谢谢你那边声音翻译一下。谢谢小琪姐妹的分享，很宝贵。这个领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valuable，非常有价值的。记得一个经文，他也讲的就是保罗劝勉我们要，轻看我们在世上的自战自清的苦楚，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夸大。撒旦给我们带来的苦楚，夸大上帝给我们的咒诅对我们的影响。其实你有了基督的爱，有了神的同在，这都是很轻的，自善自清嘛。甚至上帝说，他的咒诅就是短短的一宿，第二天早上起床，早上不要起来欢呼，所以这可能一个夜晚。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愁苦，给我们很多的咒诅，给我们很多的重担。但如果我们一直持续对上帝有一个爱上帝的心，你试试早上起床觉得欢呼了，这个讲起来好像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圣经里面描述的话语，圣经对这个咒诅和上帝的祝福之间这个关系，没有办法跟上帝。咒诅以及上帝本身去相比，他就是那个极其重、极其丰盛、极其厚重的那份礼物，就是福音了。就当我们今天得到福音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对自己光景的了解，不要忽视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否则就变成一个可惜了。变成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我们不知不觉就忽略掉，就变成一个可惜了。谢谢小琪姐妹的分享。好，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今天就讲
牧
到这里
师，
了。好，哎，
海明在这，
凯
我有
明，
个问题。
请出来说话，见个面，好久不见你了，好几
好
天
的，
没见到你。
没多久，阿比也在这，
Hello，
建
阿
豪也
比。
在这，
哦。
就
感
是
谢
我
主，
有个问题，就想问，第一，刚刚说连环弟兄说的那个咒诅，第一次就是人最堕落，第一个咒诅是蛇，第二个咒诅是土地，第三个咒诅是该隐。那相对的，在创世纪里面说，男人就是亚当必劳苦，然后女人必承受生育的痛苦，这两个也算是一种咒诅吗？也算。
算，它是咒诅的后果，可以这么讲。
咒诅的后果。
当然，它也算是直接的咒诅。我必，耶稣，上帝讲得很清楚，我必多多的加增，女人的生产的痛苦，你必汗流浃背才得糊口。所以，人为什么要工作？人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人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里边，人没有所谓工作的观念，人是管家，人是管理的。他一说话，动物都会去帮他干活的。那小狗狗，对，他是
管理
管，
者的一个
对。而工作 是汗流浃背，你必汗流浃背才得工作。所以工作是个咒诅呀，工作是个咒诅。所以当人在亚当夏娃里边犯罪之后，其实就工作也变成一个咒诅。本来管理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你想想吧，亚当起名字，动物都听他的话，他说话，而且都听得懂他说的话。猴子们呢，过来给我表演一个马戏。哎，猴子就在舞台上给人跳起猴子舞来了。小狗狗们呢，过来把那个雪橇拿过来，给我们拉一拉一雪橇，什么什么东西。小狗就跑了，Husky 就跑了。马儿们呢，快去把那堆草给拖过来。牛啊，人都不用去。就是让牛去负这个轭，牛自己就把田给耕好了，种子就从哪里下下来了，飞鸟就把种子，这个人是可以管理万物的，一声话，他用话语去管
这
理。
样感觉从管理者把他降下去了，就必劳苦。
对了，现在就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人要亲自去下到田地里干活，然后呢，牛耕田还得拿鞭子抽，就人跟动物关系是敌对的。仇视的，然后狗吧，中国人还吃狗，狗是这么可爱的动物，结果你到广西玉林去，就发现一场场的悲剧每天就能发生，所以人跟动物、人跟万物都变成仇恨了，这就
人
是
与
咒。
自然的关系破裂了。
对了，人与人的关系也破裂了。亚当夏娃的后代第一对儿子，该隐跟亚伯就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仇恨的。对吧？中美关系也是仇恨的，俄罗斯跟中国也是仇恨的，俄罗斯跟美国也是仇恨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也是仇恨的。那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就是从亚当夏娃那里来的。原来不需要的，这都是咒诅，或者是咒诅的后果。最大的后果的人会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于我们最切身利益来讲，就是死亡。凭什么呀？我活得好好的，与神同行，为什么要死啊？对不对？只是今天的人类的对于死亡茫然无知，死是什么？闭着眼睛睡一觉就没事儿的。拜托，你死亡之后还有事儿发生的，信耶稣都可以回到天家，你不信耶稣，在地狱里边有火在烧你的，烤你的，你没结束的。所以，人对死亡、对咒诅要了解才是很可怕的。以至于上帝要亲自担当他，我们担当不起啊，他替我们担当。
那挺红的，
呀，感谢主。
谢谢牧师。
两个，你们呐，你们很蒙福啊，有雷洪弟兄来教导你们，帮助你
那
们，
家伙真是
我
的，
觉得是很蒙福的。哎呦，阿比，你知道吧，在这边这两个熊孩子，今天他们跟他的阿贡跟阿嬷。去另外一个教会聚会了，本地一个教会聚会了。他们现在吧念到你们，念到阿比，阿比，你还有个外号叫什么了？我忘
辣
了。啊，
哥，
阿哥呀，
辣
辣
哥，
哥，对对对，辣哥，给你起了个外号叫辣哥。我就想不通你有什么地方辣了，很好辣。
他很辣，
你们的小琪姐说的，因为你自己说你很辣。哦，原来你还有，
这是从一个玩笑开始的，
对，
哦，
从个
是
玩
这
笑
样，
开始的，
对，从一个玩笑开始的。
反正他们在路上的常常提到你们。特别提到阿比辣，
那个，
他有的时候会把电话拿给我。哎，牧师，你跟阿比讲讲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突然间，我也被安排到你们的场景里边，成为戏码之一了。哎呀，好玩，他们俩可爱的不得了，也是。好，感
那
谢。
感谢主保守你们的旅途，
谢谢你，谢谢你。这样，
好，拜
求神
拜。
就祝福你们。好，拜拜了。这样。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就停在这里。方丈一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 如此的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为了我们舍弃你自己的生命，你用你的宝血，你用你重价来赎回我们。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就求你保守，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属你的人。求你就帮助我们放下心中的惧怕，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主你长阔高深的爱，因为你应许我们你的爱，无论发生任何的情况，你的爱不会与我们隔绝。谢谢主，也感谢主带领我们的敬拜，愿主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
阿
了，
门。
再见了，再见了。如果方便的出来打个招呼，见个面，好不好？